《撒母耳记上》系列讲到27，巨大逆转。《撒母耳记上》31章，普杰西牧师，2024年6月3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绝大部分人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在一个羞耻的时代。这倒不一定说人类比以往更有罪。但我们的确听到人的越轨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糟糕。从前你干下的有些事情或许可以直到你死别人都不知道。但这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了。看上去越来越多的丑事，人以为自己可以躲避隐藏的，后来都被揭露出来追捕他们。最有名的可能要数我小时候家喻户晓的美国爸爸。电视巨星比尔·考斯比，著考斯比是80-90年代美国最出名的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美国播放时间最长的电视剧节目《考斯比秀》主持人。这个一度是很多美国人心目中最可爱、最可信的人物，现在他的耻辱全世界都知道，甚至比他最受欢迎时的影响更大。还有杰夫艾普斯丁金融巨富曾经在美国名人圈呵斥风云，买下东部一座海岛，专门邀请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名流到他的岛上玩弄年轻姑娘，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2019年一有组织性犯罪被揭露，逮捕入狱，在狱中自尽。我们看到著名的牧师、政治家在他们看上去如日中天的时候丑闻被揭露，今天的我们的24小时电视新闻、网络新闻是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羞耻，人人皆知。这些奇观既吸引人也令人害怕，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曾经干过的事如果披露出来，顷刻之间就会给我们带来无比耻辱，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今天的经文针对的就是耻辱，以色列第一个传奇国王带着耻辱的终结。我们从这些耻辱中，我希望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也能看到我们神的恩典与美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的撒母耳记上31章里的一系列逆转，听听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首先是以色列福气的逆转，这是撒母耳记上的奇怪结束。当然我们知道接下去还有撒母耳记下，这样的结束看上去实在有点令人失望，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束。结束的时候我们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好的东西，但是我要说，只要你认真的阅读，这里还是有一丝希望，甚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结束。不过你必须仔细寻找，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最后三章所搭建起来的结果。我们从28章就开始看到这场战斗的开始。28章一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我们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大卫现在站在非利士人阵营里，他会不会去打扫罗？正当我们想要发现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斗时，经文来了个绕道。扫罗去找巫婆，想要知道以色列该怎么办。而大卫那边，非利士人让他退到后面去，他们的领袖担心这个杀了巨人歌利亚的以色列人，如果和我们一起去上战场，可能会反水，把我们的脑袋砍了。于是大卫离开前线，回到自己的驻地，发现自己不得不与亚玛利人战斗。因此三章的内容我们一直等着要知道这场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战斗将会如何。最后到了31章，作者松开了按在暂停键上的手指，让我们看到结果。奇怪的是，他对整场战斗只用了一句经文描述，31章一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在做了那么多的铺垫之后，就这么一句， 有点令人感到乏味。但这里作者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关头以色列和他的王的现状。第二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大卫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的英雄约拿丹倒在了战场上。他曾多次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击败了非利士人，我们甚至都以为他将是以色列王。神把扫罗王朝完全从以色列废弃掉。我们看到约拿丹像他父亲一样死得毫无尊严，他的尸体和他父亲的尸体一起被挂在公开示众。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在不义的领袖之下，人们受苦，甚至义人也受牵连，人的罪扩散开去。亚当犯罪，所有人都跟着犯罪，贯穿整本圣经，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在教会生活里，在家庭里，在政治家中等等。神给你的权力越大，你的责任就越大，因为你的失败越大，受你牵连的人就越多。扫罗作为以色列王，一直以来在信靠耶和华的事情上极大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深深的影响整个以色列。第三至六节，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我们对扫罗遇到这样危险境地已经很有了解，每次他都产生巨大恐惧。我们以为这一次他会依靠神，但他总是自己做决定。早年他失去耐心等待撒母耳，自行献祭，到28章去找巫婆求问，因为神没有给他回答，直到这次自杀。圣经里自杀行为明显是负面的。圣经里一共记载了五次自杀，没有一次得到正面评论，都是人的绝望之举，是人的大罪。因为你用自己的手把神的形象杀死，是一种形式的谋杀，因此圣经从来不赞成自杀。当然圣经也没说这是不可饶恕之罪，因此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连想都不应该想。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圣徒因着严重疾病和药物作用做出了不可想象的事，自杀。但是这并不意味自杀之罪不能被饶恕赦免。神的恩典比你的最后一次犯罪更大。扫罗不愿意面对失去尊严受到羞辱，他不想让未受割礼之人灭掉以色列的王，他实在无法忍受，因此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悲剧。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就能看到扫罗统治下的悲剧。第一节，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这里的描写在整卷撒母耳记上里只出现在另一个地方，是17章大卫割下了歌利亚的脑袋之后，以色列人勇气大增，非利士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被杀扑倒。以色列人在那场胜利之后现在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被杀扑倒。第二节，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这样的描述也只出现过，那就是14章里约拿丹和他的跟随勇气十足的追杀非利士人，这是在扫罗领导之下以色列人的第一次胜利。现在扫罗和他儿子们被那些他们曾经征服了的非利士人所杀。这还不算，第七节说，驻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以色列丢弃了他们的城镇，放弃了他们的产业，令人痛心地说，非利士人来住在其中。以色列被呼召，正如亚当被呼召一样，要生养众多，管理被造之物。他们本应该统治应许之地的每一寸土地，赶出仇敌。现在仇敌起来，占领了应许之地。撒母耳记上开始时候的仇敌，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还是这些仇敌，他们起来，以色列逃跑。作者要你感到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以色列的福气被完全逆转，我们回到了当初乐园里状况。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扫罗的尊严扫地。扫罗所惧怕的受羞辱还是临到了他。第二天，非利士人来被杀之人的衣服和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认出了扫罗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剥下了扫罗的盔甲、军装，割下了他的头。他们跑到各城的庙里去报告好消息。他们把扫罗的盔甲、军装放到亚斯他路庙里，把他和儿子们的尸体挂在城墙上示众。如果说前面的七节还没有让你沮丧、压抑，第八至九节应该让你感到沮丧、压抑。扫罗害怕自己的尊严受损害，采取了自杀。但现在一丝不挂，尸首两处被挂在城墙上，这就是以色列的王，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这个人被选为以色列王，因为他高出众人一头。这样的讽刺你不应该错过，他所依靠的东西，他的力量，在他的最后一天被剥得精光，他所引以为豪的都被彻底羞辱。圣经让我们明明的看到，任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必落得同样的下场，抬高自己的必被降低。扫罗作王的荣耀被彻底的反转，你不得不承认，扫罗的死和哥利亚的死非常相像。那发生在非利士巨人哥利亚身上的，也发生在以色列自己的巨人扫罗身上。他的头被割下，他的盔甲被剥掉，这些战利品被挂在他们的庙里。以色列的仇敌得了勇气，打败了他们。神是不会为我们的力量施洗礼的。以色列想要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王，他们得到了王，他看上去就像我们开的时候看到的那样，现在丢了脑袋，浑身一丝不挂，因为他不肯信靠神。这倒不是说大卫没有力量，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力量作为他最为依靠的，他所依靠的是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要求的是软弱，大卫就变为软弱。神要他去战斗，大卫就冲上去战斗。而扫罗总是只依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力。为什么撒母耳记上以这种方式结束？在这个看上去没有希望的时候，这里却还是有一个发光之处。11至13节，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非利士早上醒来，一定大吃一惊，他们的战利品一夜之间消失了。那么都还记得基列雅比的居民吧？那是扫罗掌权时候有尊严的成功之作，他为那里的居民战斗。那时亚门人的王拿辖要来剜掉每一个基列雅比民的右眼，后来扫罗救了他们。因此我们觉得以色列还有一点希望，还有些勇敢之人愿意站出来。假如这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那就错了，希望已经在地平线上。是的，扫罗的生命以耻辱蒙羞结束，但耶和华已经警告过这一耻辱。非利士人所做的不仅是在羞辱扫罗，因为扫罗已经死了。他们所做的是想要羞辱以色列的神，让他们自己可以感到得意。我们的神们比以色列的神大。 31:9就割下他的首级，包了他的军装，送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这里的报信就是报好消息或者传福音。这是个反向的福音，说以色列的神就像扫罗和儿子们被挂在城墙上一样无力，以色列巨人的盔甲军装挂在他们的庙里。既然以色列的王在地上代表他们的神，那么我们非利士人的神当然比以色列的耶和华大。请注意，贯穿于整卷撒母耳记上里，扫罗的虚假自信，扫罗的罪的确给耶和华带来耻辱。神要求以色列使他的名字在万国中被称为大，但这里他的名却被以最失尊严的贬低了。这里报好消息的不是以色列，而是以色列的仇敌。既然神是全权的神，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诗篇115:3，那么这个故事的结果也一定是他所促成的。那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人高出众人一头，被降到最低，脑袋被砍下，盔甲被挂在庙里。我们知道那个故事，那是歌利亚。这件事情同时也提醒我们，杀掉巨人的那一位还在。开战之前，非利士把他送回所在地，他蒙了应许，必将升高成为以色列王。撒母耳记上的结束不可逆转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谁将做王位，是扫罗还是大卫？这位至今仍然在躲藏的大卫，通过那个看上去成功与耻辱的王，即将登上王位。张力终于停止，你可以听到轻轻的一声，大卫要来了。那位要来的王比这个更好。你看，神知道以色列所需要的，他如此爱以色列美，以致为了他的益处，为了使一个合他心意的坐上宝座，神允许将他自己置于耻辱之中。或许这也提醒我们另一个故事，当神轻声地向我们诉说他的本质特征，他通过新约道成肉身向我们大声地高喊，他如此深爱他的子民，以致他允许自己承受最大的耻辱，为的是要拯救他们。为了救赎以色列，神不得不和那个满有罪的王有份蒙羞，这正是发生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拿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了罪，他进入到第一个王亚当里面，为亚当的原罪和我们犯下一切罪，忍受你我配得的耻辱，为的是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扫罗作为王，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耻辱，但不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谦卑自己，取了仆人的样式，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申命记12章，加拉太书3章。神在那里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一丝不挂，遭嘲笑，受羞辱，仇敌以为得胜，问说你的神在哪里。他承受了十字架，轻看了耻辱。扫罗想要避免的，耶稣张开双臂拥抱。想想那耻辱吧，那是你最丑恶的，你希望教会没有人会知道的罪与耻辱，基督承受了，为的是你可以承受荣耀冠冕。他在软弱中死去，这是扫罗永远不愿意面对的。通过十字架，他击败了你我的仇敌，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不再是耻辱，而是得了荣耀冠冕。这也冠冕也是每一个信他之人将要戴上的，不因为我们配的，而是他替我们赢得。不管我们的过去怎样，不管你多么害怕被暴露，只要你信靠他，因为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相信的不至死亡，反得永生。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祷告，阿门。